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在这里等候您。当然还有赖本秀姐妹，本秀姐妹啊，她的儿子小恩赐在五岁多的时候就患上了白血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有他奇妙的安排，让本秀一家人啊，包括本秀的先生还有婆婆都信了主，当然小恩赐也越来越在主里面靠着单纯的信心来仰望神。虽然孩子的病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复发，但本秀的信仰生活啊却真实的经历了从拜偶像开始到真正的愿意来每日祷告读经敬拜神依靠神，甚至在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他的病情的时候，本秀都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心，他完全相信兴起风浪的是神，平静风浪的也是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人生不论长短都是虚空，只有在这一生相信了耶稣基督才是最大的祝福。当小恩赐经过几次的反复之后呢，他也经历了许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当治疗方案一个一个失效的时候呢，本秀他的信心和孩子的信心呢，却在神面前更加的坚定。本秀啊，来继续你的故事好吗？
经历了那一次以后呢，去回老家了，因为卡T做完了，血象一长起来，可以马上回家嘛。大概又是半年，又全面复发了，全面复发，就包括脑白骨髓全部的复发。这一次，他包括他的睾丸都有了癌细胞。每一次呢，他都是化疗完也是缓解半年就会复发，卡T做完了又是缓解了半年又复发，所以呢，这一次复发了，我就说实在的哈，我不太相信医生了。我当时就在想，北京也好，上海也好，我们找的都是最厉害的医生，都是在病人看来说推荐的数一数二的医生，无论是化疗的医院、移植的医院，还是说这个做卡T的医院。都是数一数二的医院，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依靠人了。我说神啊，经历了这么多，我知道生命不在乎医生有多厉害，不在乎这个药物有多好，也不在乎他的方案有多好。我相信同样的十个病人，同样的方案，同样的医生，同样的疾病，但是呢，每个人的症状啊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治疗的这种结果啊都不一样，有的人治好了，有的人还会复发，有的人可能就走掉了。真的，因为跟我们一起治病的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基因的孩子，也有很多脑白了，但是有的人人家就治好了，回家上学都上学好多年了，但是也有的孩子呢就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感染孩子没了，有的呢就是选择去移植排异孩子也没了，就是跟我们同样的疾病的孩子在一个医院医治的，很多孩子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人一生的年岁啊，真的不是靠人努力能够去改变的。神给我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段话，就是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使人活在全地上，就是他早已预先定准了他们所住的疆界和年限。所以那段经文就让我有一点看见，我就觉得我说主啊，我就知道孩子也好，我们也好，我们一生的年岁，我们所住的疆界都在你的手里，都在你的预定当中。我不想再去相信医生，因为该走的路我都走完了，可以说 该用的方法我都用过了。那个时候医生也告诉我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以后的路会越来越难走，复发的几率会越来越多。
本秀，我还记得你跟我提过，好像恩赐在白血病的过程中本来身体就很弱，但是他还是染上了新冠，是吗？
我的女儿在学校上学，她呢是第一个感染的，回来了以后呢就开始全家人都有了症状，恩赐是最后一个有症状。那么恩赐呢感染了新冠以后整整烧了一个月，而且都是高烧，高烧了一个月以后呢，她也不愿意去医院啊，她一直不肯去医院，因为她已经对医院有恐惧了，你知道吧。恩赐他在这几年的经历当中，他还是很爱主，真的感谢主，在这几年当中让恩赐的生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恩赐告诉我，他说妈妈，他说如果化疗有用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总是反反复复复发了。他说如果神的意思就是要把我接回天家，他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他说其实妈妈，我们已经重生了，在我受洗的那一刻，他说我已经感觉圣灵充满了我，我感觉神的生命就已经在我的里面了，因为我不怕死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死不是死，而是复活，是与神同在。他说妈妈你不要这么执着了，他说如果这是神的意思，那我们就顺服啊。歌上不是说了吗，如果你要得耶稣的喜乐，就是唯有信靠顺服啊。哎呦，我就被他的话感动到了。然后他这样说，我就跟我们教会的长老说，我说传道，我说恩赐现在他不愿意去医院，他说他相信神。其实那个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我以为他要放弃他自己。到后面我带着他听录音，就是听一些属灵的一些讲道呢，他听完以后他就在餐桌上告诉我，他说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再去医院了吗？因为我对神有信心，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神是真的是神，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就在我里面，所以我不怕，我不是放弃，我是真的，我知道神是谁，我认识他。他说了以后，我就开始感动的哭得一塌糊涂，我说主感谢你，我感谢你让恩赐有这样的看见，我说既然一个小孩子能够来安慰我这样一个母亲，我说我真的什么都算不了，我这样一个卑微渺小的人，我说我竟然你差遣一个孩子来安慰我。
从恩赐的身上真的让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不在乎年龄的大小，能够拥有神的智慧啊，也不在乎年龄。像恩赐他不到十岁的这样一个孩子能说出如此有智慧属灵的言语，真的是来自我们的天父，来自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们传道说，我说他不愿意去，我说他真是认识主。我们传道人说，他说那我们就顺服，那么就不要去就不要去吧。我也跟我妈妈说了，我妈妈说如果在家里能够被主接走，他说也很好，他说你也不要感觉孩子没了你会过不下去。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了这种啊，孩子如果没有了我不想去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神已经真的已经替代了这种，他以他自己替代了这种孩子在我里面占据了我整个心的这种感觉。因为原来孩子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但是后面真是认识耶稣以后呢，他开始进到我的心里，我不再把孩子当成我生命的唯一，也不再把孩子当成我生命的偶像了。我感觉神已经在我的里面占据了很大一个位置，我就说主我知道，我说恩赐是你的，我不过是个管家，我说你才是他生命的主人，我说你就按着你的旨意来带领。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恩赐经历了这么多，一次又一次的复发，还要经历这个新冠的感染，而且那么严重，到后面他实在挺不住了，我叫他，我说那干脆我们去医院退退烧吧，我说你已经疼得不行了，他才答应，他真的是受不了了，他说那好吧，那就去医院吧。那后面我就带着他去了医院，但那个时候已经烧了20天了，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失去他的准备。因为我在想啊，正常人感染了新冠可能都挺不过去，何况他是一个复发了的白血病孩子。那个时候我最多的就是祷告，我真的发现人呢，只有在绝望当中的时候呢，才会跟神特别特别的亲近。 我是一个非常悖逆的孩子，神也很明白，很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必须要受责打。所以呢，神有几次把我逼到绝境，然后到逆境当中，让我跟他特别的亲近。那段时间呢，我是最多最多的祷告的时候，就神啊，如果你要接他走，我就求你不要让他受罪。我说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去到你那里，如果你真的要把他接走的话，就求你不要让他肉体受罪，因为恩赐特别怕疼，所以我就求你平平安安的把他接去。
It's
经常安慰我，他说妈妈不要怕，他说你都天天跟神祷告，你都说啊要按神的意思，不要按你自己的意思，按神的意思啊，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呗，我们顺服就是嘛。哎呀，他跟我说的这些话让我很羞愧，我就觉得我只会说我做不到。但是孩子呢，他是真正的用他的行动让我明白信仰是活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而我发现我自己呢，总是说得到，但是真的在经历的时候，我却胆战心惊，害怕恐惧，知道我说神啊，这不是从你来的，如果是恐惧真的不应该占据我的心，我说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就把一切的惧怕要除去，因为你就是爱。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不要善长外体虽然会朽坏，内心呢却一天胜似一天。而且呢，我们现在所遭受的是至亲至上的苦楚，神要为我们成就的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他叫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当我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感谢主，我说神啊，我们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全部蒙你的恩典，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走上这一条路，因为这条路是很苦的路。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知道我在这世上是寄居的客旅，感谢你拣选了我和恩赐，无论恩赐今天结果怎么样，我都愿意，我都感谢你，他是否被你接走，或者是你愿意把他存留在这世界为你做见证，我说都愿你来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就来雕琢他，使他成为你手里的器皿，让他成为我们亲人朋友的福音的管道，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他的生命去祝福到别人的生命。如果你要把他接走，那么我也感谢你，因为他终于可以结束这些化疗啊、放疗啊、这些打针啊、吃药啊，尤其是这个腰穿，他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70多个腰穿啊。我说他终于歇了这地上的劳苦，我就这样就跟神祷告，我就把主权交给神了。恩赐几乎每天都在为着他自己的病祷告，我说你心里的想法就跟天父爸爸去说，我说他会垂听你的祷告。因为呢，当时呢我们老家感染新冠的人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肿瘤科、血液科是在一个科室，没有床位了，都是白血病的人还有这些肿瘤病人，所以呢他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儿科，儿科的医生呢完全没有这个治疗这个白血病的经验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医院一做检查，才真的把我吓了一跳，才发现他的这个所有的血液细胞已经掉到极限了，就是这个白细胞已经掉到 0.0 几了，中性粒细胞几乎都是零。中性粒细胞呢就是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嘛，无论是白细胞、血红细胞还是血小板都几乎都快掉没了。当时呢儿科的这个医生呢、主任呢、主治医生呢就都找我跟我老公谈话，就告诉我，他说你们这个孩子本身我已经很佩服你，反反复复复发了这么多次，你们父母依然没有放弃，首先呢我对你们父母表示很敬佩你们，他说你们这么不离不弃，对孩子这么爱他，你们的孩子现在这个情况你们自己很清楚，因为他本身复发了，然后又感染了这么严重的新冠，他的肺已经变白了，他说呢哪怕是一个正常人，他如果白肺了，那么他可能真正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都很低，何况他是个白血病的孩子。副主任医师就已经有一点哭腔了，你知道吗，感觉他很心疼我和我老公还有孩子，就是很有爱的一个医生。他说呢我们医生只能尽我们的全力，我们也没有办法，该用的方案去给他治疗，至于有没有效果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你机会很渺茫。他这么说我也很感动，我也哭着跟他说，尽管尽你的本分，我说我们父母也尽我们父母的本分，我们一家人是信耶稣的，孩子呢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我相信生命是神赐的，掌管生命气息的也是神，我说我们医生也好父母也好都尽我们的本分，剩下的交给上帝。他就点头，他说你说的对，我们医生也是人，我们也不是神，很多事情我们也掌管不了。说完这些话以后，我就回到病房，我就祷告，我就唱赞美诗，我就带了一本很厚的赞美诗，我就从头一首一首的往后唱， 只要恩赐在输液的情况下，我就跟他唱赞美诗歌，唱完我就祷告，唱完我就祷告，站着也祷告，厕所也祷告，打开水也祷告。我就跟恩赐说，我说我们就要看看耶和华怎样施行神迹奇事，我说你看看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说你看看上帝他是可以在埃及降石灾，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使红海分开的神，他是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而且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能使死人复活，他可以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的神。我说你相信他吗？恩赐说我当然相信啊妈妈。他说我都见过主耶稣。我说啊？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吗？主耶稣在我梦里出现了两次吗？我就想起，我说主感谢你，我很羡慕恩赐，我说我感谢你能够在他的梦中显现，让他能够在梦中看见你，认识你。因为他在北京治病的时候他就做过梦嘛，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好像他在做梦的时候有一条蛇想咬他，突然间这个窗帘就打开来，主耶稣拿这个牧羊杖特别特别的亮，左右两边有四个天使，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就出现了，就在他的船前，然后那条蛇就撞到地底下去了，特别特别的真实。他跟我起码说了四次，前几次我就觉得他小孩子嘛，可能是白天看圣经多了，然后就日有所思月有所想，一直每次跟我说都是那么的真实。后面恩赐一直告诉我，他说他见过主耶稣，他虽然没看见主耶稣的脸，因为那个亮光太强了，他说他根本看不到主耶稣的脸，但是呢他看到主耶稣穿着一件全白的衣服，然后拿着一个牧羊杖，他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个牧羊杖就是一个弯弯的牧羊杖，还有四个天使有两个翅膀。想起他跟我说的他的那些梦，他告诉我他看见过主耶稣，所以我就感恩，我说主啊感谢你让恩赐认识你，也感谢你让他经历你。所以后面我们就不怕，我们就这样经历神。医生呢也尽他们的本分，每天给恩赐用药，但是在用药过程中你不知道有多搞笑，刚用完这个抗生素，医生告诉我，哎呀不好意思，这个抗生素没有了，因为现在感染人太多了，要换抗生素。第二天换个抗生素，输完了一天，第三天医生又告诉我，哎呦这个抗生素也没有了，可能明天又得换一个抗生素。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恩赐抗生素一天换一个抗生素，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呢，就经历神给他的医治，药物也不够，医生也没有任何的经历。那个医院呢也是我们老家的，属于那种比较普通的一个二级医院。恩赐就和我就每天就这样祷告，我们老家教会的弟兄姐妹几乎每天都有弟兄姐妹来为恩赐祷告，带着奉献款来看望我们。感谢主，那个时候让我们真的每天都在经历神，就是这样很喜乐。输那个血小板，恩赐还全身过敏，过敏的连医生都害怕看了，全身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好的皮肤，红的就像那个红斑狼疮一样，很吓人。整整过敏了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医生也没有办法，因为用了激素也没有用，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输血小板过敏过得这么严重，全身痒啊，睡觉都睡不好，一直挠一直挠，医生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只能祷告。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快过年了，是年底的。我那个时候我还跟孩子的爸爸讲，我说我们到时候带着孩子回去过年吧。我说孩子生病这么多年，每一次都是在北京医院里面过了2个年，在上海的医院过了1个年，我说都是在医院过的年。我说我真希望今年能够回家过年。我也就为着这个事情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恩赐生病啊4、5年了，我说这些年他都不在家里过年，也没有跟家里的亲人一起团聚，我说真的很可怜，我说特别希望他能够在家里过一次年，让他感受一下节日，尤其是家人相聚在一起的这种氛围。然后我们就凭着这个信心就这样跟神求。孩子的爸爸就跟我吵架，他说你不要老是给他灌输这个回家的这个思想，因为这个白肺呢他说很严重，而且细胞这么低根本不可能出院的啦。孩子爸爸就不相信，他说这个情况是不可能会出院的，因为那个时候离过年就只有最多10天的时间了嘛。恩赐特别想回家，他说妈妈我不想治了，我就是想回家跟奶奶他们跟姑姑他们跟舅舅他们过个年。然后我说你就放心吧，我说我们就跟神祷告，神一定会成就。 因为在经上我说血漏的妇女也好，雅鲁的女儿也好，我说你都医治了他们，都因为他们的信你就医治了他们。我说今天恩赐有这么单纯的信心认识你相信你，我说就求你照着他的信心来成就，来使他能够回家，能够跟家人一起过年。然后我们就这样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我不管怎么样就是祷告，也给那个我们的医生传福音因为广传医生看到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唱诗歌，还有包括我们的护士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都病成这样了，可能都快死了，为什么还这么喜乐哈，在医院里面还能唱歌还能赞美神，哎呦你们真的很奇怪，就是每一次换护士换班的时候他们都会窃窃私语，就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孩子这么重的病都已经这样了还能够唱诗歌还能够这么喜乐呢。医生晚上来查房的时候我就跟他传福音，我说因为我知道我们有永生，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说因为耶稣呢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我说我们每个人其实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我说难道你们从来没有去思考人的生命怎么来，这个宇宙万物怎么来吗？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也没有听过，然后我就从创世纪跟他讲福音，我说你看哈，神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已经宣告神创造了天地，用话语创造了世界。我就开始跟那医生讲了很久讲福音，后面呢我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也接受了，那个医生也很感恩，他看着我跟恩赐那么喜乐，拿了我们的圣经去看，跟别的医生在办公室里面也有看圣经，我看了挺感恩，也一直为他们祷告。所以呢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说神啊，愿你在恩赐的身上得荣耀，我说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赞美你感谢你，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求你来使我们得胜，你的力量赐给我们，你的信心赐给我们，让那魔鬼撒旦羞愧去吧。我说无论怎样你是我的神，你是我家里的主，你来掌管我的家，掌管恩赐的生命，我说我把恩赐交给你，你是他的主。就这样祷告，恩赐竟然在过年的前三天细胞突然间就长起来，血红长起来了，血小板长起来了，中性粒白细胞都长起来了。那医生就说打那个刺激白细胞生长的这个针哈，打了十几天都没有反应，突然间呢就是在过年的前三天长起来了，就在过年的前三天烧也下去了，也不发烧了。因为医学上呢它是必须不烧三天才能叫缓解嘛，就刚好在过年的前三天它就不烧了，然后呢就每天就查血查血，然后细胞一直在往上长，血细胞一直在往上涨，涨到过年那一天，哎，所有的指标刚好可以出院，刚好就是够出院的标准。然后这个白细胞涨到3点多了，血红呢涨到77了，都是安全范围。后面又做了个 CT， 医生说，哎，这个病灶也好像小了耶，病灶也在慢慢慢慢在缩小，但是还是很咳嗽。我说咳嗽我不管，我说即使是一个正常人，他新冠好了以后还要咳很长一段时间。我说我就交给我的上帝，神亲自医治他。我老公也觉得很奇怪，我老公说哎呀可能祷告有用耶。我说什么叫可能祷告有用啊，他说你知道吧，我在家每天都为他祷告。我说祷告一定有用，不是可能有用。那后面我婆婆也告诉我，她说她在上班的地方每天早晚都为恩赐祷告，然后每天都在唱赞美诗歌赞美神啊，我就知道，我说神啊，这个祷告的力量太大了，我说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就成就了我们这一次的祷告，让恩赐在感染新冠一个月发烧一个月的情况下，而且在细胞极低的情况下突然间细胞长起来了，肺部感染突然间也控制住了，过年的那一天可以出院。我老公还去跟那个主任去确认，他说真的能出院吗，安全吗，他说现在这个细胞已经长起来了可以出院。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